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美联储制定利率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连续第十度决议升息，令到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一码，达到近16年嚟最高嘅5%到5.25%。而升息决议获得11名官员嘅全数赞同。这一项短期利率上次达到如此水准，已经是2007年夏季美国不久之后便爆发次贷危机。为了压制通胀，美联储自去年3月起积极升息，如今政策利率和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后接近零的水准相比，整整高出5个百分点。美联储在政策声明写到，为了令通胀率回归目标 2%， 官员将货币政策紧缩累积效应影响经济活动的延续性，经济和金融情势列入考量，来到决定政策还要紧缩多少才是适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记者会说，这一份政策声明措辞有显著变化。至于是不是暗示美联储6月不会升息，鲍威尔不愿意松口，仅重申经济数据是美联储决策的依归。另外，鲍威尔重申今年降息不是我们的预测中，他提到降息的前提是通胀降温比美联储预期的快。鲍威尔强调通胀率回归 2% 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不会是平稳过程。目前除了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之外，当前国会因举债上限问题僵持不下，亦都令到美国面临倒债危机，令到经济前景蒙上乌云。鲍威尔对此提到，美联储不会对政治人物指指点点，但他提到及时调高举债上限至关重要，债务违约可能为美国经济带来可怕后果，我们甚至不应该谈论一个美国给不出钱的世界。据美国海军星期三表示，当日清晨一艘名为拉奥菲号的邮轮离开迪拜港，驶向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途中，遭到十几艘伊朗海军小艇围住这一艘长约360码的商船，迫使拉奥菲调转航向朝向伊朗海岸驶去。美军司令部设置在巴林的海军第五舰队在声明中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所属12艘快速攻击艇在霍尔木兹海峡中段海域包抄这一艘邮轮。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随后强迫这一艘邮轮掉头朝伊朗阿巴斯海岸外的伊朗领海前进。第五舰队指出，过去两年来伊朗骚扰或攻击15艘悬挂国际旗帜的商船，相关行径已经违反国际法，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这一艘船只是因为违规而遭到扣押，但是没有讲明具体原因。而在6日之前，伊朗海军亦曾在亚曼湾扣押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国旗的 Advantage Spirit 号邮轮。据两位直接参与释放 Advantage Spirit 号的人士向华尔街日报说，伊朗扣押该邮轮是为了报复美国在4月底迫使另一艘由希腊拥有，正是将伊朗原油运往中国的邮轮改为驶向德州的行动。但这一些知情人士说，他们不知道这一次伊朗扣押拉奥菲的原因为何。美国司法部亦暂停未回应自评请求。目前全球至少有1/3海运原油出口需要经过波斯湾附近水域，在商业上至关重要，因此是相关地区的不平静格外引发关注。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星期三发布的一份报告，从2016年到2021年，美国涉及芬太尼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3倍多。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美 美国人涉及芬太尼药物过量的死亡率从2016年的每10万人中的 5.7 人上升到2021年每10万人中的 21.6 人。梅利安·罗斯·斯宾塞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对此评论说，同芬太尼有关的死亡率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上升了约 55%，而在2020到2021年期间又继续上升了 24.1%。 由于鸦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的麻醉效力比海洛因强50倍，比吗啡要强100倍，因此随着它越来越多地被和其他非法药物混合使用，经常导致致命的后果。研究仲发现，在美国的 COVID 疫情期间，对滥用药物后的治疗普遍遭遇困难，但恰恰在这个期间，芬太尼等合成鸦片类毒品的使用量却在度急增。美国疾控中心仲说，在2016年到2021年之间，涉及甲基苯丙胺，亦即是冰毒毒品的主要成分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四倍几，和可卡因有关的药物过量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几。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署之前的一份报告，至少在2019年之前，中国一直是生产运往美国的非法芬太尼和相关化学品原材料和生产设备的主要来源。在当时，中国的毒品贩运者甚至通过国际邮件和快递托运业务，直接向美国境内供应芬太尼及其他化学毒品。在外界不断的呼吁之下，拜登政府近期已展开了较为严厉打击走私和贩卖芬太尼的特别行动。AI 人工智能到底是造福人类，定是会为人类带来威胁？白宫星期四将召集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高管见面，讨论人工智能的前景和风险。美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亦朝制定人工智能规则迈出一步。究竟 AI 人工智能存在乜嘢嘅风险？持续关注研究 AI 议题嘅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义对希望之声表示，佢认为白宫嘅担心主要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那很多的蓝领的工人有可能被取代，但美国也相当相当多的基层工作，包括餐厅的服务生啊，包括送餐的机器人啊，包括一些比较简易的初步的这种医疗的照护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拜登的忧虑是来自于此。第二个忧虑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是 AI 有没有可能集结起来反抗人类。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来看是还没有，因为其实 AI 也不是没有缺点。你如果让它凭空无中生有写出一篇文章，你如果没有给它一个原型、一个模型、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它写出来是相当空洞的，更不用说你要它写感情的东西。换言之， AI 是没有七情六欲，它没有恨，没有贪嗔痴。但是呢，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就是说，如果 AI 今天这种发展落入了集权国家，像中国、像俄罗斯、像北韩这权手上的话，可能它对人类的损伤绝对不亚于核弹。
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很多的蓝领的工人有可能被取代。在美国有相当相当多的基层工作，包括餐厅的服务生，包括送餐的机械人，包括一些比较简易初步的这一种医疗照护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拜登的忧虑是来自于此。第二个忧虑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是 AI 有没有可能集结起来反抗人类。在目前这一个阶段来看是还未有，因为其实 AI 也都不是没有缺点。你如果让他凭空无中生有地写出一篇文章，你如果没有给他一个原型、一个模型、一个方向的话，其实他写出来的是相当空洞，更不用说你要他写感情的东西。换言之， AI 没有七情六欲，他没有恨，没有贪嗔痴，但是现在没有并不是代表以后不会有。就是说，如果 AI 今日这一种发展落入了极权国家，好像中国、好像俄罗斯、好像朝鲜这一些政权手上的话， 可能它对人类的损伤绝对不低于核弹。对于 AI 迅速发展，衍生出法律道德层面问题，法律该如何来到把关？邱思义特别提及多年前便有针对复制药甚至复制人的问题，在科技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时的争议，后来这些专家们可能刻意放慢脚步，或者遇到一些技术上的瓶颈，目前已经不再被讨论。邱思义表示，
现在的孩子们很多会用 AI 来去做论文的剽窃的，或者是无中生有。那现在 AI 它每一个做出来的作品，根据人类的指令，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在做 AI 研究，我发现目前 ChatGPT 不管在英文或中文的使用上，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定词的使用。我相信既然 AI 能够这样无中生有的写出像人类一样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非常独立的去执行抓剽窃的动作。
现在的孩子很多都会用 AI 来到去做论文的剽窃，或者是无中生有。咁而家 AI 佢每一个做出嚟嘅作品，根据人类嘅指令，佢都系独一无二。我自己做 AI 研究，我发现目前 ChatGPT 不管系英文或中文嘅使用上，佢会有一啲固定制式嘅使用。我相信既然 AI 能够咁样无中生有咁写出好似人类一样嘅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非常独立地去执行捉剽窃的动作。邱思义强调，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观念，那个就是我们使用 AI， 不是 AI 使用我们。他相信目前是一个过渡期。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持续超过一年，俄军死伤惨重，攻势停滞不前，从去年七月以来就没有再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仲被迫先前占领的乌克兰大城市撤退。乌克兰军队方面则酝酿春季大反攻。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格津三号表示，他相信乌克兰军队承诺的反攻已经开始，雅格纳士兵正是观察前线增加的乌克兰军队活动。就在外界揣测乌克兰几时将会发动反攻行动之际，乌克兰官员二号表示，由多达四万名部队组成八个旅的风暴突击队已经成立完成，准备参与乌军的反攻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并闪电造访芬兰，他在记者会上指出，乌克兰将很快对俄罗斯军队发动反攻，因此他确信西方随后会向基辅提供现代战机，如果能够在反攻前先给武器，将对乌克兰更有利。当日3号，美国随即宣布一项价值3亿美元的军援方案，这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要在乌克兰对来犯的俄罗斯部队进行反攻前提供乌军大量弹药。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艾尔说，美国政府过去几个月在乌克兰计划进行的反攻前，为满足乌方需求所做的大量工作。此外，泽连斯基的动作频频，根据荷兰国家通讯社消息，泽连斯基在参加芬兰赫尔辛基的北欧五国领袖峰会后搭机前往荷兰访问。荷兰国家通讯社提到，泽连斯基将前往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今年3月以俄罗斯非法将乌克兰儿童带出境为由，对俄国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荷兰广播基金会报道，泽连斯基还将在海牙发表题为乌克兰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演说。